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嘉瑞，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本期呢，我们决定回归好久不见的沙发土豆系列，决定聊一聊那些年我们磕过的女性 CP， 或者说是那些深受触动的女性之间暗流涌动的情感。这个题也是因为受到最近《甄嬛传》又流行起来，常看常新的这样一部剧的启发。因为甄嬛和安陵容的那个关系，他们又有了新的讨论嘛，就是不仅仅是同事和姐妹这样子的普通关系，他们背后的那些爱与恨，反正就还有蛮多可以琢磨的空间的。如果换一种眼光呢，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这些年或者说从小到大看过的影视剧里面，有很多的女性角色的关系有一种新的理解，好像不是按照编剧或者是他故事线的走向去解读这些女性之间的关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女性 CP。 首先呢，大家最近也在磕鸟嬛吗？
我自己其实还是甄嬛和眉庄吧。
哦，
安小鸟在我这里我不知道，请各位指正。我总觉得就我对这个人没有那么爱，然后呢他又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反面的角色，所以我之前没往那儿想。
哦，但甄嬛和眉庄是一款相敬如宾的夫妻角色。
没有啊，他们中间其实有一段是有一段裂痕的，就是
华妃
对对对对对，他们不是好不容易把华妃给扳倒了吗？然后甄嬛又为了大局设计，这个大局就是局面的局，不是大局。然后他就是帮了一下华妃，就是让皇上重新宠爱他之类的。然后那个眉庄就特别不理解，但是他也没有接受安陵容的挑唆，他就是表面上批评甄嬛的做法，但实际上在别人挑唆他的时候，他也坚决地站在甄嬛这一面。那段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种情谊。然后到最后他去甘露寺之后，他还过去帮他什么什么，就是哎，我就是一个比较正的人，就是这种比较正统的情谊，在我看来比较厚重，
就比较健康，是这样。
哎呀，
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平等的一段关系
啊。哦，对，
对，可以说是门当户对的爱情了。
Yeah.
也不在乎虚礼，其他的妃子见面都要客套请安，他们两个就直接你托我，我托你。
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鸟嬛是有一丝丝的，她的那种不健康才有一些可以琢磨的背后的空间。因为我也去回顾了一下他们两个人为什么第一次的时候产生一些误会和误解，好像就是因为本来安陵容能够被选上，就是因为甄嬛给了她带了一枝花嘛。大菊就说你鬓边的秋海棠不俗，她就这样子进宫入选，所以她会觉得她也想要对甄嬛好，但是她又很自卑，就是整个家世各方面的都没有办法跟对方相匹配，甚至是在整个后宫的妃子里面都属于比较弱势这样的地位。他又想要对甄嬛有用，他怎么证明自己在这个地方有用呢？他就去于莺儿，对吧，就唱戏的那个一开始顶替甄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去敲打对方，就让对方自尽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去找甄嬛邀功，就表示自己做出了这样的一份贡献。可是甄嬛和梅姐姐就没有很理解他的这个行为，甚至觉得他这个行为有一点狠毒，而这个话也被他听到了。
但他之所以听到，是因为他特意跟那个守门的人说不要通报，我就直接进去，然后他才听到的呀。
所以就是有种阴暗爬行的感觉，你知道吗？他本来就是不小心听到这句话，自己心里又有各种各样的纠结，或者是在计算他们之间的关系，哎呀怎么这样，或者是在衡量吧，就觉得自己好像怎么也没有办法融入这样的一段燃冬关系里。
他们有一个坐次很常见的，就是眉庄跟甄嬛他们坐在那个
榻上，
安陵容就是有一
个
小椅子，
凳子，
对，坐在旁边。他跟他们两个之间就永远是有一种阶层上的不平等的，
对，
虐恋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单箭头的一段关系，很凄凉的感觉。
那我觉得安陵容她有一点很厉害，虽然她自己心里有各种各样的小九九和各种各样比较阴暗扭曲算计的部分，但是她通过自己的阴暗扭曲算计让甄嬛看到她了。
对，
哎，怎么越说越觉得就是一款很阴湿的 CP。
是的，
可是就能让人感觉到那种恨和爱交织在一起的情感。
嗯，
那叫什么，健康的感情固然美好，但是不健康的感情才更加回味无穷。
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是看到了一个解读，就是恨意它是另一种平等。
哦，我也有看到过类似，后来想想确实是，就是如果是爱的话，你可能还带着一种敬仰，就比如说我的解放日志里面，他不是说你推扬我吧，当然人家翻译的是推扬，就你推扬我吧。可是这种恨和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就是我要跟你斗一斗，这种斗一斗肯定得是双方在同一个擂台上嘛，那他就是平等的，努力让对方，就是如果我爱你没有办法跟你平等的话，那我就通过恨的方式跟你来站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蛮用心良苦的。
对，特别好磕的一点就是《甄嬛传》整部剧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皇帝那个大局在转的，所有的算计还有那些爱恨情仇都是围绕着那个人，但是只有安陵容一个人是围绕着甄嬛。
对，而且安陵容其实不是很在乎大局，我觉得
她毫不 care，
甚至还有点讨厌她，
就是一种不屑。
是，而且鸟嬛就是的确是大家对于这个内容的完全属于观众的再消化，因为他原著比如甄嬛和眉庄其实是你能看到一些作者意志的，就不管是原著的意志还是改编时候编剧的意志，但是他这个整个作者意志其实他很难改变的一点是他是按出身分配道德的。
对对，
包括他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不这么来磕鸟嬛，也不这么理解安陵容，也是消化了一轮一轮又一轮之后才意识到，就是安陵容其实可能才是跟我们最相关的一个人，
是
就是其他人有啥关系呢，
质疑他，理解他，成为他。
对，
哎，想起来原著里面好像安陵容他很喜欢甄嬛哥哥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他喜欢甄嬛的哥哥，
但是在剧里就是把一些甄嬛哥哥的那个戏份放在甄嬛身上，
我觉得这样挺好，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没有通过一个男的来维系的，虽然说大局他的角色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权力中心，就是你必须得分得权力中心给你的一点点小的福利才能够活下去嘛，所以安小鸟对大局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他眼里满眼都是甄嬛，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对方能够看到他，包括他死之前他不是说一句话吗，就是你这安稳的一生终究被我给毁了，在对方的生命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这对 CP 非常好磕的地方。
女同性恨，
对，怎么不算一款女同性恨呢？那《甄嬛传》里你们还会有其他的比较磕的关系吗？除了很正统的眉庄和甄嬛，
需要想一下。
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很喜欢曹贵人那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好聪明啊。
是的，是的，
磕他跟谁这个倒是没有固定，
这么百搭。
对，因为我甚至有小磕过一下，就是曹贵人和甄嬛，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隔着华妃在进行对话的，因为华妃的所有策略都是通过曹贵人提供给他的，但其实真正对垒的是曹贵人和甄嬛，是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有来有回，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殷贵人，你记得是谁吧，就是果郡王府被那个浣碧送进宫，
然后后来被三阿哥害死。
对，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跟谁有 CP， 他就是一个弱弱的存在，可怜的小女孩，
太惨了，就是直接被三阿哥追的插翅难逃，最后丢掉自己的性命。
但是我有看那种邪教分析，没有，就是另外的事情了，就是好像说如果眉庄没有去世那么早的话，他和叶澜依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他们就是完全不鸟大局，非常讨厌他，然后两个人又比较清高，虽然就是我觉得甄嬛和叶澜依中间会隔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是因为果郡王的问题。
对，但是那个眉庄和他在一起应该就没有什么利益冲突，然后两个人又有讨厌的对象，又在宫里面很寂寞，然后还可以一起养养猫，这不是很好这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是，是很好的朋友，共同话题共同敌人全部都有了。
对啊，
然后还有一些交叉的朋友和对象什么的。甄嬛传真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从鸟嬛出发的话，我们可以回忆到自己曾经磕过的那些女性 CP。那你们启蒙的女性 CP 是什么呢？还记得吗？
我要是说白娘子和小青，你们会打死我吗？
不会，当时很多人磕他俩，
那就是最小的时候看到的。
是哪个版本的？
我看的那是赵雅芝的版本啊。
那你当时是怎么磕他们两个的？
我就觉得小金好好啊，就是一直围着那个白素贞转，然后又这么多年在外面为他奔波把他救出来、嗯、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放到现在青蛇白蛇还是一款很经典的 CP 口味。
对啊、
哎、是，其实我觉得徐克可能也是他们两个人的 CP 粉，然后所以创作出来了。对对对，新白娘子传奇是挺好磕的。因为我其实写这题的时候脑子里略微过了一下白娘子和许仙，因为我小时候就能看出来许仙的扮演者叶童是女生。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两个女生蛮有意思的。
对，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很，就是也没觉得怎样，因为好像戏曲里面女性扮演男性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你没有看过一部剧叫《女驸马》吗？是黄奕演的。
我知道，好像略过一两眼。
对，她就是女扮男装还成了驸马，并且她当时跟扮演公主的那个角色有一段打斗的戏份。有一段我印象超级深刻，因为那个公主她是拿甘蔗做自己的武器的，但是黄奕扮演的女驸马她做什么呢，她就是当那个甘蔗飞到她脑边的时候，她咬了一块儿。
这是在调情吗？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情景有一点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意思、嗯、虽然小小的我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嗯、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个细节非常的暧昧，他就是那样子咬走一条哦。
我忽然想到看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时候、嗯、你们没有磕到杜宾恩和李玉湖吗？
有有有有 有
很好磕。哎，
有有有，
他们俩也是蛮好磕的、
嗯、
对，
我正儿八经的女性 CP 启蒙可能会是还珠格格。
你磕谁？
我磕小燕子、紫薇，后来还有晴儿加入也蛮不错的。我为什么磕他俩，是因为我觉得小燕子和紫薇完完全全把对方放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第一，他是超过尔康和五阿哥的存在，然后也是超过皇上的存在。因为紫薇他在第一部里面听说小燕子不是冒领了他的身份吗，可是他听说如果要是把这一切都公开，小燕子就会被砍头啊，他甚至就不想要去更正这一个误会和错误。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无家可归了耶，他在济南是卖掉老家的房子。
我都忘了还有这种事情，
而且甚至还有一段应该是小燕子托五阿哥给他画了一些、
啊、对对对，
鬼画符给他，然后就看懂了，
只有、
啊、然后马上大哭说啊，原来是这样。
对，就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他其实是重剑受
伤。
嗯，
对
对对，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说，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好磕，就是对方为了小燕子完全可以放弃自己认爹这个重大的步骤，哪怕自己啥也没有了，但是对方活着更重要。然后小燕子她也会，虽然她在第二部的时候很不靠谱吧，还把受伤的紫薇弄丢了嘛，
嗯，
就是她在紫薇失明那段时间把她弄丢，但她又很自责，会打自己啊，责怪自己作为对方的姐姐。哦，对，他们两个人在第一部的时候认识没几集就结拜了，
嗯，
就结拜姐妹。我当时就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那个连结好紧密哦。
这叫什么？守着一个共同的大秘密
对，所以我不承认那个第三部里面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最后还就是各奔东西了呢，就莫名其妙不是第一顺位了，他就很奇怪、
哦、
就第三部就是另外一个体系下的了、嗯、可是前两部就还挺有意思的。晴儿呢，是因为我前一阵不是重看了还珠格格嘛，我就会发现晴儿其实完全不把紫薇当成自己的情敌。
嗯
嗯，虽然这部剧里他还有一些比较封建的部分，比如说老佛爷就说他要把晴儿指给尔康、
嗯、
然后紫薇又要把金锁也许给尔康或者什么的、
哦、对对，尔康是一个那个叫香饽饽来着，我想起来了，
对，他是个香饽饽，但是晴儿就拒绝，我不要、嗯、我要平等的爱情，而且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所有人都好，他就会这样直接的讲，他不是一种所谓的什么邪恶的女配非得要跟女主之一争爱情怎么样的、
嗯、
然后也不是围着一个男的转，他是更多的是被紫燕两个人的那种自由平等和不受礼教束缚的这种东西给吸引了，然后愿意帮助他们就很好。那你们呢？
我小的时候看《百变小樱魔术卡》的时候觉得小樱跟芝士就很好磕，
嗯，
那个时候其实对小樱跟小狼之间没有感觉到什么，反而那个时候我已经真的磕的是小樱和芝士和他哥和他嫂
怎么后面这么多人，
还蛮多人，但是我觉得里面的那个关系都还挺有意思，而且好像不是有个名牌吗，就是小樱的妈妈和芝士的妈妈，就芝士的妈妈单恋小樱的妈妈，
好像有这么一段， 就是这也是长大了之后我才被科普的故事。
你看你已经完全嘉瑞已经完全呆滞。
你们在看小樱的时候，我可能在看美少女战士。
哦，这个我也看。
美少女战士也很好磕。
好好磕。
我都忘了他们叫什么名字。
水冰月和水冰火星吗？
哦，
但那个时候就是的确很喜欢火星，觉得他巨飒。
嗯，他就是里面除了越野兔之外最有性格的一个人吗？
他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组合
啊、
对。
然后他也很喜欢夜里夫假面，
对，他们都很喜欢夜里夫假面。夜里夫假面是个渣男，但是他们俩确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越野兔做所有的事情，那个火星都会嫌弃他笨，然后嫌弃他碍手碍脚的、但是又会为他收拾烂摊子，就是冷脸在操办这一切的感觉，然后他又能 handle 很多很多的事情，超酷的。
而且火星是他在神社里面做巫女，对吧？我小的时候真的觉得他很酷、
哦、
就是尤其他巫女的那身衣服、只记得他是巫女了，好牛啊、
真的蛮牛的。就水星学习巨好，金星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然后木星学习也挺差的，因为我记得他和月兔同时被赶出教室。那这些年来你们还磕过什么吗？或者说这些年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定会有的吧。
嗯，会有的会有的，
可以讲一下。
我要开始讲春逝了吗？
来。
我都忘了他叫啥名了。等会儿啊。
顾剑威和徐建雄，
这是今年陆续看了很多话剧九人的剧嘛，然后他们就是很蛮擅长写那种比较细腻的女性的关系的。就比如说在我看的第一部是四张机，那虽然是一个比较男性的戏，就是三个大学教授在那争谁应该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但其中有一小段是那个其中有一个老教授的女儿跟有一个应试者的妈妈之间有那么一丢丢的友谊感在，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民国时期比较战乱，就北平是很战乱的情况，就是军阀都在这儿打来打去的。然后呢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形象，就是他出来跟这些人理论为什么不录取他儿子，他儿子有多棒啊什么，就是那种很泼妇感。但是呢他会照顾到说，哎，这么晚了这个小姑娘自己回家会有问题，说啊你不要自己走，我要来送你啊什么，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这是最最开始发现话剧九人的一丝丝女性友谊描写。然后就是在看春逝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大家应该都是先看了春逝才看了别的吧。春逝里就是两个女主角，那个顾静薇和徐建雄。徐建雄的原型应该就是那个核物理学家吴建雄。然后我前两天看猫鱼的时候发现陈冲的外婆跟吴建雄是同学。
哇哦，
超厉害的。
对，所以就是你知道他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有可能是历史上可能就是这样发生的，因为我们往回看的时候看到了这种女性就是非常优秀的同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是怎么成长的。在那个话剧里面他们两个就是顾静薇比熊熊稍微大一点，然后她的那个物理所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员的地位了，他同时也在学校里面教书，那他当然就是已经算被这个社会规训了一点点吧，他会比较通那个人情世故。然后那个熊熊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刚出学校的一个小年轻，就是啊我不管，我要申请出国留学，我要怎样，我要做实验，我把我的生命投入在物理研究之中，两个人的那个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和解交织，然后两个人互相扶持吧，然后最后熊熊应该就是出国留学，他就去奥本海默的那个 team， 他就变成世界级的核物理学家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顾静薇存在，就是历史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人。
有
是吧，
他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之前看九人的访谈是说，就是他们两个在历史上都存在，然后他们两个那段时间都在物理研究所，只是在找吴建雄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他的所有故事中给他影响的全都是男性，就比如他的爸爸，他的老师之类的，其他的就完全没有记载。直到找到了他在物理所这里跟顾静薇原型的一段，怎么说，就是时间的重合，然后这段时间就是顾静薇这个原型带着他，那个时候这个所里只有他们两个女的，他们两个在一个实验室里，但是就没有任何故事留下。
没有被记录的。
对对对
对。但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完全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他跟我的生命经验有一点重合的是，就这两年陆续的在跟外面的交流上或者什么，你感受到了那种男性的压力，就是那种男性对于女性的俯视和忽视，然后你就想象到说 可能在他们大概离我们100年前左右了吧、他们那个时候肯定是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这种制约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各种的障碍也好。我就觉得这段感情真的太美妙了，就是我从陈冲那本书里面就读出了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看的那些故事啊什么也好，他们都是到女生结婚生子之后就没有了，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变老的，然后他就老了，就是你不知道他后面的生命怎么发展的。但是比如说看春逝这样的剧，或者是看陈冲那本书，你就知道哦，他们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做斗争，在事业和什么之间做选择，那么辛苦那么辛苦的走出来的，我就感觉给我的激励还挺大的。
我看春逝印象蛮深刻，就是他有说到那个物理研究所甚至连女厕所都没有。
对
对，那里面有一个台词，虽然我也不记得全部了，就是说顾君威有问想要出国的吴建雄，你确定要继续做这个研究吗？就是没有战壕没有战友，然后他就说我要。
哦，那个就是泪点。
是的。
对，
我记得他们主创有说，就是为什么春逝他的宣传海报上是旗袍，因为就像这么一个研究所里面全是一群穿西装或者穿大褂的人，只有两个穿旗袍的人，他们两个都是学物理的，都曾经作为唯一的亚洲女学生出去留学，都在当时100多年前那样的环境下坚持投身了物理，就是他们之间怎么可能没有共通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故事呢？
是，所以看到后面我很喜欢他们两个跳的那个舞，就是在春逝的结尾，应该是吴建雄要出国之前，
对，要教他跳那个交谊舞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磕女性 CP 其实不是性缘脑，它不是以那种两性关系主导的，而是因为女性关系它在我们过去的一些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里面是比较空缺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需要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意涵，或者说能够看到他们更加复杂的作为主体性的一面，而不是说非得围着一个男性然后展开他们自己的那些生命故事，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经历之类的。
哎，那个剧有一个什么法则，就是在看这个剧有没有写女性的是什么来着？
是，这是一个就电影里面的法则，就是在电影领域有一个贝克德尔测试，如果想要通过这个测试的话，它是有三个条件的，第一是需要电影里面有两名女性角色，第二是两名女性发生对话，第三是对话的内容不是男性。这一条其实是比较难满足的，在各种各样的作品里面，但是现在我们重新去看的话，就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比如说，虽然我之前看过一部剧叫《我叫金三顺》，大家可能都看过，虽然它不是完全的符合这个原则，毕竟两位女性产生关系是因为男主角嘛，可是呢，我就是当时觉得这部剧它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金三顺本人和柳熙珍，就是剧里的女主和女二，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不是一种情敌或者是竞争关系，他们只是有着不同的爱情阶段，然后在自己的爱情阶段有着不同的情感需要，恰好呢那个需要的对象或者说他们相处的那个对象是男主，然后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比如说女二回来了要抢回男主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他只是回来试图的去看看自己的爱情怎么样，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时三顺跟男主也正好处在那个关节点嘛，所以他们只是刚好在这个地方交叉，可是后来也没有竞争，也是在各走各的路，男主就也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其实三顺的选择不是围绕着男主去转的，柳熙珍的选择也不是围绕着男主去转的，他只是因为自己生病，就他在停车场里哭得那么伤心，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在为自己的情感进行哀悼，而不是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里输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虽然是爱情故事，但是却并没有完全围绕着男主角进行展开，这一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更能感觉到他们之间那种惺惺相惜，因为我觉得三顺对柳熙珍也没有敌意，他很了解对方过去经历了什么，包括生病之类的，然后现在重新回来，他也是会觉得是男主自己的决定是不是有点过于犹疑或者是怎样的，还蛮好的。
我觉得这些年就是影视里面女主女二的设置，它就是越来越不像从前那样把他们设置成喜欢同一个男人的情敌这样的关系，现在就更多的是女二可能是跟女主有更多的连接胜过男主的。
你是说不够善良的我们吗？
哎，其实这个也是我有点想讲的。我当时也写了一个不够善良的我们，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Rebecca 和简庆芬，虽然他们两个人在后面一泻千里，主要是因为 Rebecca 生病之后，就有点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机械降神的操作，就是莫名其妙的主角就生病了，就有点没有必要。可是他们两个人在海边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又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情节。就抛开最后简庆芬给他的另一半何瑞芝打电话，就抛开那一节不谈，就完全是简庆芬照顾 Rebecca 这一段，或者说他之前一直暗中关注 Rebecca， 其实他关注他不是因为他是自己另一半的前女友，而是他羡慕对方的生活，他羡慕对方在过着自己没有过的另外一种属于女性的生活。虽然另外一种属于女性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的，就是作为一个单身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也是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要经历很多，但是她看似就是拥有自由。简庆芬她在家庭里面呢看上去没有自由，可是她有安全，她有堡垒，两相展望，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 Rebecca 在不知不觉间占据了简庆芬全部的视线，然后最后他去海边照顾他也是为了对对方好，他只是想要全力的对对方好，而不是因为他是自己丈夫的前女友。那个男的就有点像是他俩认识的一个某段时间的一个媒介。对,
对, 对, 对，
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男的，他们也还会是前同事啊，都是在一个公司工作的前同事、
啊、还有同样生日啊，
对啊，就同月同日生，又经常撞衫，有一丝丝情缘在的，在这一段关系
女主跟女二的关系就是现在越来越不依赖于男主角了、
嗯、
我近些年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就是一个韩剧叫《二十五二十一》，它里面的设定就女主和女二他们都是击剑运动员。
嗯，
我很喜欢他们的关系的一点就是他们是一种首先是平等的。
嗯，
它其实跟鸟环还有一点像，就是他们两个本身的出身可能不是那么的平衡、
嗯、
但是因为他们是击剑选手，他们可以站在同一个赛场上，可以暂时的抹除了这种出身。还有一层平等就是他们其实 这可能也是比较一个巧妙的设计，就是他们是网友。那个年代应该是千禧年刚刚有网上聊天室的时候，然后他们之前是也不知道互相是谁的、嗯、在网上是那种
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对，就是精神伴侣。
我想起来就是前两天看那个张怡薇老师有一本书叫故事识别，他在看文学作品里面中的女性友谊是怎么被书写的，然后他就说反正不管从传统到现在吧，就是男作者是很难书写女性友谊的。年轻的作者呢，他由于就首先那个女性她并不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以呢，就是说作者在描写女性友谊的时候，其实的想象力是很匮乏的。就是说她不像男的，就是你说我今天写个古代的事情，那他们就争权夺利，然后要么他们就隐退江湖，要不就怎么样。但是在写女性的时候，好像很难建立一个比较复杂，或者是那个故事的基础好像总是有一点奇怪。然后我就回想，就是我在印证他讲的这个话，就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的那种像《流金岁月》啊，就是他们以宣称女性友谊或者是双女主那个身份拍出来的剧，其实好像都不是我们很理想中的那种女性友谊的样子。
嗯，
就是我看了那个《流金岁月》，蒋南孙和朱锁锁他们两个，就是我不知道身边原著是那样，就是在我看来好抓嘛，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就是他们俩各谈各的恋爱，然后一起聊天、
嗯、然后互相那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支持支持，然后再互相谈互相恋爱，然后两个人好像就是调转了那个性格，开始朱锁锁好像是比较那个事业型的，但最后他就是深陷他的恋爱之中。蒋南孙看起来就比较柔弱，
经历家庭变故之后、
啊、他就变强了，然后他就独立了，这是一种倒换，就你不觉得他们中间有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嗯，就有点像是硬拉起来的一对关系，但其实单属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情节，就无关其他人，无关其他任何的异性是比较少的。类似于我的前半生其实也是这样啊、
嗯、
我的前半生里面罗子君和唐晶、
嗯、
他们两个人本来关系是很好的，然后唐晶也帮助罗子君去离婚，然后帮他重新建立起来自己的生活、
嗯、
帮他找工作等等等等、
嗯、
有一个情节我印象超级深刻，就是罗子君当时为了争夺抚养权，他去超市里面工作，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够抚养自己的小孩。罗子君他因为 当了很久的全职太太嘛，又是十指不沾水的那种类型的全职太太，所以她穿着高跟鞋去的。穿着高跟鞋呢，她就站了一天很累。唐晶中午她就溜过去看她，跟她换了鞋。就唐晶穿的是平底鞋，罗子君穿高跟鞋，然后他们两个人就那样换鞋。换了鞋之后，唐晶还帮罗子君抹护手霜，然后就会觉得这对关系真好，就如此自然。发生的所有的关心都是自然的，因为罗子君也有在自己之前还是全职太太很有空的时候，时不时的去唐晶家照顾一下她嘛，帮她榨果汁。但是后来这样一对如此美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剧还是有花很多的笔墨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上的。
嗯，
可是最后因为贺涵就是靳东演的男主角，搞得莫名其妙一下子就崩了，因为一个男的然后这样子崩了，感觉好可惜啊。如果是男主角，就是贺涵，他跟唐晶之间爱情走不下去了，分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就自然的分开就好了。可是让他去爱上罗子君，我觉得从戏剧冲突上来讲或许可以理解，但是从女性的情感角度，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不能说没有，可是就是会有点违背他们之前的那些情感的铺垫和设置。
嗯，但是我也有一个，反正也是那本书里面写的，就是女性友谊好像永远充满着嫉妒。我不知道这是书写的问题还是女性本身，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都有这种。
对，就比如说像我的天才女友里面，这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但是他们中间你会在字里行间看到一些连结和一些嫉妒，它是很坦然的被展示出来的。
是。
嗯，然后呢，反正张一威在书里面就讲说，比如说男性的联盟和友谊，就是他们好像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来凝结在一起的，就比如说他们要一起要搞事情搞钱，然后就是争权夺利，就是他们是可以因为这个凝结在一起，但是女性好像没有一个共同应对的对象，好像只有男的，你知道这个点吗？
对，因为男人与马它就是一个巨主流的叙事，然后女的都被搁在家里了，成为家里很后置的一员，他们想要争夺权力或者争夺资源的话，那必须得看权力的分配者，就权力的分配者都是男的，那他们可以行动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之前我也忘记是在哪里看过，反正女性她这个嫉妒被大奖特奖，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办法把剑直指那个更有权力的人，他们之间好像就是转移了自己的那个仇恨对象，是以为是更得宠的那个女性她才是罪魁祸首，但其实不是的，她也只不过是稍微分到了更多权力的一个很下制的对象，但是呢就是把自己的怒火冲向更弱小一点的人肯定是更容易的嘛，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女性的互斗。嗯，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但是长大了之后发现，包括《倚天屠龙记》里面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
啊，他们四个，
对，他们四个，我就觉得其实赵敏和小昭也蛮配的，
好像赵敏很欣赏小昭，很聪明，
是又欣赏小昭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料理得很好。
对，
那其实他们就可以过得很好了，不需要中间有一个赵无忌的存在。
再说回二乘二十一，就是我觉得女主女儿的关系，她刚才也对比了她跟《甄嬛传》嘛，其实我觉得她属于鸟环的一个 HE 版本，就是他们虽然也有一些
Happy Ending，
对，出身上的阶层的不同吧，但是它是一个关系，它肯定是两个人都要参与的嘛，就是一个双人的游戏，双人舞，要不然就像安陵容那样的，就是很凄凉，是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在那里用力。但是在二十五二十一比较好的就是女主角她会反过来去愿意去理解女二的处境，她也会就是在听到有人议论女二的家境的时候去收拾那些人，反而形成某一种同盟。
对，我想起来，因为这个剧我当时就是在认真追，而且就是为里面的那些他们之间的情感连结还蛮感动的，就女主她一直非常捍卫女二的尊严，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可以有仇，也不是说仇了，就是她可以接受女二对她的讨厌或者是对她的不理解，但是别人不能够去讨厌女二。
对，剧里面后来女二也说到了她那时候为什么会有点讨厌女主，是因为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运动员都是从小培养的，然后那个时候少儿组的比赛她输给了女主，但是后面女主消沉下去了，她就有点暗自的失落，说凭什么你打败了我之后然后你又不行了，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站在同一个赛场上，她会有这样一种暗自较劲但是又希望你来跟我对手的这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尊重，就是你可以成为我的对手。
是，因为通常这种运动题材里面，我希望你成为我最大的对手或者是各种这种有对战情节的， 男性其实描写的更多吧，比如说我能想到奇魂里面的亮和光，完了忘记他们两个人的全名，但他们两个人就是属于又是对手又是朋友的类型。可是这个他在二十五二十一里面是两个女生也可以因为同样的一项运动然后又是对手又是朋友。
对，
我觉得女主真的她能包容所有，她理解这些事儿，然后又很霸气。
是的是的，因为就很感动一点是女二她没有办法去疏解她的压力，她就会选择站在高台跳水跳下去，但是正好女主有一次看见了嘛，后面就有对她说希望你以后想跳水的时候来找我。然后我觉得这个剧还有一个超越性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对手嘛，但是后面剧情设置的就是因为女二家庭出现一些危机，然后她需要赚更多的钱，她就决定换国籍，就是在韩国国民看来就是背叛了祖国嘛，她也是经受了很多的这种指责和压力，但是她最后还是要跟女主在决赛上作为分属两个国籍的对手重逢，然后女主也会就是受到这个影响，就是说你不能输给他，要不然你就是卖国贼什么的。但是两个人都是克服这样的压力，在那个赛场上就是完全摒弃了这一切的干扰，作为对手就非常纯粹的比赛。虽然最后一定会有那种输赢的结果吧，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知道对方所有经受的一切，然后就哭着抱在了一起，
真好呀，
特别有感染力。
是，就是不用对外界解释，也不用去在意外界的干扰，
的
他们两个人知道就彼此尊重彼此爱护，以及因为这项运动大家就在一起进行比赛，就是一种很好的连接了。
说的我好想去看这个剧啊。
你可以看结局前三集之前的、
啊、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后面烂尾了，不过烂尾是因为男的了。
对，是因为最后女主和男主的分手方式很有争议，
就很突然，
这就是人生。不得不说，
救命。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所有的，就是我们自动的重新再解读所有的原作品，还有一类女性 CP， 人家就是真真正正的女性 CP、真的人家官配来的，或者是就是好好的在谈恋爱，比如说卡罗尔。
哦，
你看了吗？
看了。
哎，你来
请讲。
卡罗尔就是这样，大魔王演的那个女主就是家世又很好，丈夫儿子也很好，住在大别墅里面，然后她有一次去百货商店想买一个小火车吧，圣诞节的时候想给她儿子有一个小火车，然后她就在那里遇到了女二，大魔王开始跟她有一些眼神的交缠，然后呢邀请她去他们家，我记得应该是去了他们家，然后他们两个眼神纠缠，然后就上升，结果两个人开车跑了，就是有点像那个末路狂花一样，但是设定不太一样，那两个人就是开车开始跑，就是一段公路片，然后他们就是到汽车旅馆里面，然后
酱酱酿酿，
对，哎，结局是什么来着？
好像就是那个大魔王她老公发现了他们的这个感情，就是要以离婚争夺孩子抚养权的这个方式想惩罚他，他就是必须要战斗要夺回自己的抚养权，所以他就想要跟女二划清界限。
对，我感觉结局已经不重要了，就是生命中有这么一段，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那个阶级的差异在我看来有点大过他们的感情萌发的基础了。
真的吗？
所以就是有一点就大魔王予取予求，然后小白兔就是被迫跟随，反正我的观感是这样的，当然就是
是一个拉拉版的霸总文学。
我也在想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吗？
总之就是他不在我那个接受了那个范围里面，
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平等。
我记得里面的设定是女二好像很喜欢拍照还是什么，就是当然有一些描写她很丰富的两个人，就是那个形象是很立体的，但是比如说她带她逃走这件事情就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奇幻的事情，然后而且发生在应该大概也是一百年前的美国吧，她也并不是那么被接受的事情，而且还是在圣诞夜，就是有一种所有元素配齐了咱就得开始跑，就是咱要开始这个旅程。
你们看过绿叶吗？那个绿叶也给我这种感觉，就是他这个故事有点做得太过于奇观，
对，导致你不相信他。
对，就是我不太能理解他那里面，虽然那里面的范冰冰很美，但是我不太能理解他那个剧情，
只能理解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火花闪电唰，然后
对，行吧，我就接受啊，那是爱情吧，也许
对你就是很，就他们俩是很好磕，因为两个人长得又漂亮，拍的又很好，然后那个氛围啊感都很好很好很好，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电影，但是我看完了之后就可能只是我个人的偏见。
嗯，就我们可能对于爱情的范式或者说各种想象和摸索还是稍微比较局限的，有的时候想要把它写得更广阔一点，但是也会因为各种各样旧的东西被绊了手脚。
嗯，
这个时候竟然还没有人说到小姐。
我其实有想到、
但是小姐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微妙的点，因为你处处能看到南宁，其实
那个真的就是男的的臆想。
对，虽然金泰梨和金敏喜他们两个人很漂亮，在里面的那个火花也蛮四溅的，可是我就是会觉得镜头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情节设置、其实都是更站在男性角度去对于女性 CP 的一种想象、而且有的你会觉得是不是那么的必要那样子的展现。
嗯，我就觉得是男的想看他才那样拍，
就可能就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去对于女性 CP 有一些想象吧。
是的，
但是燃烧的女子肖像、这个好像就是另外一个风格，因为她是女导演。
对，她、就是我第一个能在一个影视作品感受到真实女性之间情欲的流动。
嗯，
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感觉到的。
我觉得就是彼此之间的性张力这件事就很难说，就是我想说的是疑犯追踪就是 Person of Interest 里面的肖根、那个 CP 也很有名，而且那个 CP 是磕着磕着成真了。
哇，
就是它是一季一季出的嘛，之前大家都以为是在拉娘，后来他们俩真亲上了，然后所有人都震惊了，就是新的一季突然亲上了，然后说是啊，然后突然搞上就是啊，
这算不算观众意志影响了编剧？
我觉得算，因为我不觉得编剧一开始是想这么写他俩的，但他俩的确是因为两个演员之间非常的有化学反应。
嗯，
就是尽管在前几季所有人都默认哦 OK， 就是甚至已经做好了他们跟其他的男性角色甚至是跟男主可能会有感情线的那种准备，然后依然磕他们磕得非常开心，但他们俩在一起的那种化学反应对，包括因为疑犯追踪它是一个破案嘛，然后他们身上都有非常多的谜团，身上背负着很沉重的命运，然后两个人那么着纠缠在一起就很好磕，虽然毕业了但我不在乎。
哎，你们看过侦探吗？就是 True Detective， 就之前侦探就是两个双男主，去年上了第四季吧，应该是就换成了双女主。
嗯，
哎，但我真是丝毫没有感受到流动，他换成俩男的也一样那种感觉。
嗯嗯，
那个剧更刻意一点，因为他的搭档是一个印第安人，就是生活在阿拉斯加的 local 的、就原住民、应该是印第安人吧，这就是把种族又放进来了，然后又是两个女生，就是有一种暗头让你政治正确就有一点磕不下去。他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女主就朱迪福特演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很干练的警探，然后人到中年可能50岁左右吧，但他失去了他的孩子，应该他也在没有一段婚姻，应该是在跟他的上司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之类的。另外他的那个搭档的女性是印第安人，一个刑警，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人设，就是有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然后有一些破碎的过去，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在故意搞这些事情，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又来这个。
我突然想到之前张春老师说过的一段话，他大意就是说关于女性的这些故事其实我们现在写的还是比较少的嘛，就不管是情感关系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个人这样子的关系都是很少的，所以他不管拍出来之后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是刻意还是不刻意，他都先拍出来再说，哪怕这个大女主拍出来了之后仍然讲述的是旧的故事，但是他拍出来了，然后他出现了，我们就知道哦，这样的故事是可以出现的，那以后他怎么样再走更加进步或者是更加的好更复杂，那就是以后大家可以去努力的方向了，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正确不正确先出现再说，应该不是我的个人错觉吧，就曾经男性 CP 还是占据观众的主视线嘛，包括之前的一些单改剧啊或者是怎样的，就大家会更磕男男 CP， 但现在好像女女 CP 或者是女性的那种情感关系也慢慢进入到了大家的视线中央，就现在会感觉有很多不管是现实当中就是真人的那种 CP，比如说两个明星之间我们也可以就因为一张照片啊或者因为他们的一些什么情感关系啊，比如说贾玲和安藤英，我们就会觉得啊真的蛮有意思而且很有张力。
嗯，
我觉得现在那个女性 CP 它与 异性 CP 和男男 CP 有一些不一样的张力。
是的是的，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网友的观点，他说自己为什么更磕男男 CP， 是因为他觉得男男 CP 更激烈，就更有那种性张力，有侵略性，而有侵略性呢，他就会变得情感浓度更高，这种东西他在女女 CP 上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那我觉得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我们不再会觉得女性 CP 更在暗处，就是她也是可以有侵略性的，可以很有自己的那种主体性，就是现在更会觉得磕女性 CP 也是一种安全的选择，而不是说原来只有两个男的他们在一起就会很安全，因为他们先天就带有很多的资源嘛，也先天的不用承担更多的。可是就是现在觉得可以堂而皇之的直接磕女性 CP， 或者直接去看他们的关系，不用再借一个男性而实现这件事儿。
对的，
对，说的真好，为你鼓掌。
而且就是女性 CP 它里面的确是有更多就是天然能连接的东西，而不是要靠想象。哎，说实话，之前磕的女性 CP 是女读者在磕女作者写出来的俩男的，你说你磕的到底是男性 CP 还是什么别的呢？它只是两个男的的壳在那儿，对吧？
嗯，它可能磕的是女创作者的灵魂。
对， 对啊，是两头的女生在借助中间的俩男的壳在发生对话。
嗯，
你们也说了，其实是女生 CP 里面它会更详细的描写，就比如女生之间那种嫉妒，然后女性之间那种很细微的东西。我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夏明优，她的小说里面就会很详细的描写女生之间那种嫉妒的感情。我当时就在想，男生之间难道没有吗？大家都是人，你们之间彼此不嫉妒吗？然后我真的去问了，就是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那种嫉妒更像是就是不可名状，就是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会很快的转移它，比如转移成雄竞，或者转移成什么别的，然后他们也觉得描写它不重要。所以很多那种男性的导演或者男性作者写出的不管是小说还是作品里面，你能感觉到就是两个男的不对付，他们就会有其他就比如更暴力的手段或者更明确的手段来表示这份冲突，而不会很详细的描写就是他为什么冲突，他们之间的那种纠葛。反而一旦出现这种，更多的是女性作者写的男性，然后这其实也属于一种想象了。
嗯，对对，就昨天在听那个九人的一个新的话剧叫《翻山海》，他最近有一个对谈，请到了比如说戴锦华老师，还有马银星导演，就是那个《鹦鹉杀》的导演，然后他们也聊到一点点，就是乔木刚才说到的，就是为什么男性友谊他好像就是一个不可名状的一个东西。然后戴锦华老师他有谈到一点，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在以前的那种比较多影视作品里面谈比较多男性友谊，是因为那个时候友谊它其实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在男性他们那里他们是把利益放在首位的，所以看他们的好像那种什么杀人放火呀，江湖同盟，都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一些个才产生的连结和关系。但是再往后面其他的那种比如说共享彼此的脆弱啊什么，他们是不会有这个面向的呈现的，
他们不会有脆弱的呈现，这个很真实。我之前看一个好像是 TED Talk， 一个国外的男性在讲自己怎么样去袒露自己的脆弱的时候，就说如果他要是想要跟他的朋友们袒露自己的脆弱，他要先把他的朋友们一起叫出来某一个地方去玩，吃好喝好，招待好几天，最后才勉勉强强的说那么一点，就是需要巨大的铺垫才能够去讲自己的所谓的脆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太被传统的男性气质所接受的嘛。而且我会觉得可能在一些作品里面男性的那种嫉妒他都是把自己的对象转移了的，他不会说直接袒露就是我嫉妒你，而是他会去责怪另外一个人，就类似于你为什么让他对你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比如说两个男的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那这个女生可能选择跟其中一个在一起的话，那这个男生他直接去打那个男生说你为什么抢了我的女朋友，但这个时候女性她就是一个客体，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不会是更加直接的针对自己的情绪的，而是要么是肢体暴力，要么是语言上的责怪。
对啊，所以她就一直不可名状嘛，然后就不太存在于他们的世界里。
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两个男的相爱了，就是很多在这一类的作品里面他们可能爱的是彼此而不是中间的那个女性，
对，他们最终想要的认同就是来自于男性的。
对，所以也为什么就是现在磕一些 女性 CP 或者一些关于女性友谊的作品，
嗯，
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写的好就是好，因为这份好我们都见过，
嗯，
不一定所有人都见过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女性观众就是需要去想象那种自己不太见过的男性友谊，但是女生之间的这种连接和关系他不需要想象，对就是对，就是他写的好就是好，就比如之前那种高跟鞋换鞋穿的细节，他写出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对的，
嗯，
没有解释成本，
对对对对对，
不用分析不用铺垫，它就这样的出现了、
yeah.
嗯，因为我前一阵在看一本小说，我之前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
嗯、
然后那本书我觉得它是打开了我很多对于女性关系的一种想象的，因为那里面所有主要的角色全部都是女性，不管是同事关系还是那种朋友关系或者说是母女关系，它里面有非常多对母女，然后非常多对类似的女性之间的连结，它就是会把她们之间那种微妙的部分全部都写出来，并且它最后给出了一个新的解法和想象，这是我之前在其他的以男性为主角的末世的小说里面没有见到过的一种想象，他就是进行了一种破局，就最后当世界全部都毁灭的时候，女性选择相信女性，选择相信对方的能力，选择彼此的选择。女主角她叫祝宁，然后她因为她是整个世界最后解救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吧，她的做法不是发动战争，也不是说选择任何一方一个什么团体，而是决定相信人类一次，他就是把自己化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为人类换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可以休息的阶段、
嗯、
就这个阶段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怎么样去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方式，他不是说要找谁来对垒，一个大剧透，这一点就很有意思。前一阵在采访一个科幻作家，他叫故事，然后他写了一本新的小说是2181序曲，然后他在那里面也是有一些比较新的对于未来的想象的。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好形象，他就说因为可能经常会有一个困境嘛，就类似于如果你被放在一个孤岛上大家都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就很多人可能会说先把这个女的吃掉，它是一种资源嘛，就或者是一种活下去方式、嗯、但是呢我就是这个女性，那我首先要想的肯定不是我要被吃掉，而是我怎么样去想办法活下去，然后就会想一些建构性的方式，而不是说利用自己现在手边已有的一些东西、嗯、而是说去开一个新的途径，我觉得有意思。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性作家现在写的东西或者是创作的作品它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畅想，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我们之前见过的就是男人与马芭比真的很厉害，就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归在上面，但现在可以通过一种不征战的方式，所有的女性共同创造出来一个这样的世界。嗯，
哎，这个让我想起我也是前一阵看的一本韩女文学叫《明亮的夜晚》
哦，那个我后来也看了，
对，它其实就是讲祖孙三代每一代都有自己很美好的女性情谊的故事，就是其实就是哎，因为往前数就是战争年代了嘛，在战争年代女性很艰难的彼此扶持活下来、
嗯、
就是相当于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的困难，然后呢都能在那个年代找到自己的朋友，跟朋友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那么样的故事，就是你能感到三代的女性其实她的命运是一条河流，那么着流下来，你往前追溯是完全不困难的，她理解前两代的故事其实都是根据一些信啊，包括一些口述之类的，甚至是照片，就是你看到那个照片你就知道哦是这样的故事，然后你听她说就是很能直接的理解，就好像在你的血液里面，
嗯，
还是很有意思。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创作者都在各司其职，就是有些人可能在陈述过往女性经历的前史，就比如说大家在家庭里面具体经历了什么，具体经受了什么样的压迫，比如说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然后他就在讲一个女性她究竟在家里受到了什么样的 压抑，怎么样没有出口他才决定走。有一些呢他可能就在想未来该怎么办，以及就是女性的关系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书写。然后同时观众也很擅长发现这样的苗头，就从那些影视剧里找到一些关系很好的女性，或者说比较暧昧的那种东西，然后把它重新解读。像鸟环、甄嬛和安陵容，它就是一个在创作里面非常有生命力的 CP。 可能角色本人以及就是在剧里活着的那两个人，他们可能都不一定意识到了自己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嗯、可是在旁人看来它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空间吧。所以我们说在磕女性 CP 不如说是就是能够看到并且愿意讨论女性之间更复杂的关系，也包含母女关系的。
嗯，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比较少看到的方面。包括女儿对母亲的情感其实现在也有在重新的去讲，比如说出走的决心，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女儿对母亲的关系就很复杂，她是从同盟又到对立再到同盟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个影片的最后，李红他就对自己的女儿讲了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妞你自己想办法吧。他不再是一种用爱来承担彼此现阶段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些责任或者是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就会说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走出自己的路，尝试着去做出自己不一样的选择。
最后好像都是放在理解这两个字上了。
对，因为更多的办法还在摸索。
是的，但是他已经比之前的那种必须要大团圆的和解已经进步很多，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对立矛盾冲突的存在，先把它摆在台面上再尝试相互理解。
嗯，而且我们在充分发挥自己作为观众的意志，中间有个男的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就是想看的东西、嗯、或者是有更多的选择和连线。
对，而且我始终觉得就是女性她感性方面吧更细腻一些，就是如果用比喻的话她可能就是有更多颜色的水彩笔。
嗯，
两个女性之间就可以有更多的颜料可以画出一幅很好看的画，很多彩的画。
嗯，这么多年熏陶下长成的一代一代的女性就是有这样的天赋。
嗯，
她就可以通过自己这样子的天赋来搭建更多元的关系吧。
嗯，
刚才布里说的两个女生之间不只是角色或者这种现实中的关系里，其实也是观众和创作者，因为现在大体都是女观众吧，就是尤其是电视剧、嗯、创作者其实女性也占很多，其实创作者跟观众他们的分辨率都是高的、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中间被迫其实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放到男性身上，就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放到他身上他合理吗？他会有这么多情感吗？他会这么想吗？但是如果你创作的都是一些女角色的话，你就可以无损的把这份分辨率继承下来传递给你的观众，那就很好。
是，就不需要找一个中介、嗯、大家就是各活各的主体性。
是的，
就当然男性他也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主体性，不用再假借谁谁谁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
嗯，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很多关于女性 CP 或者说是女性情谊之间的一些相关内容吧，也是一期影视作品发散出来的大乱炖的内容、啊、希望大家吃得开心。这是一份沙发土豆套餐，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一二三，
就这样吧。